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在2000多年以前，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感谢主。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若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很受苦，我们没有人可以担当我们因为罪所带来的受苦，也不明白受苦的意义。若没有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为此要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你是怎么样下来，你怎么样道成肉身，道道地地的来到这个世上，为着成就天父上帝拯救的美意，你甘心的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你愿意凭信心进入到耶路撒冷，你在那里完成了你的光荣的使命。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默想主基督拯救的恩典。主啊，这个礼拜开始，普世众教会纪念主基督的受难，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救主耶稣基督你的受苦的目的跟我们的关系。主啊，仰望来你施恩。仰望你的引导，让众普世的教会纪念主基督，不仅是受死，重要的是还要庆祝基督为了我们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盼望跟荣耀。我们为此要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主，求神带领今天整个普世的众教会。透过敬拜来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见证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是苦难中唯一的那个呼求。仰望神的引导，带领我们在这样的患难中，在不安之中，主啊，在很多的挣扎里，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特别是美国。很像进入到越来越黑暗的时期，撒旦越来越疯狂，而且甚至进入到教会，教会也被迷惑，教会也被迫跟随效法这个世界，软弱无力，没有见证，所以求神怜悯，兴起你的教会，特别在美国的所有的众教会，仰望你，是该觉醒的时候。主啊，是该为主基督来发声的时候。主啊，为主基督的真理。主啊，让我们不是我们的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在灯台上，为的是照亮这个世界。你说我们是眼，不仅是仿佛，而且是还有一个政治那个抵挡所有一切势力，魔鬼的势力。主啊，仰望神，求神的怜悯，光来光照世界。求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受难受死跟庆祝基督的复活来见证你，带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崇拜。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不仅与讲员同在，与所有听的都被圣灵所感动。主啊，求神引导，求神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让主基督的灵来充满，也愿你充满你的仆人。主啊，愿他所中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圣灵的恩膏下，能够带下祝福，仰望神。透过今天的机会，让我们重新得力，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盼望，感恩，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在这个 众教会都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的时候，我选择这一段的经文。那我现在选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1章1到10节。那这段话是这样子的：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波法吉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水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日本军阀节节败退。为了扭转败局，日本天皇就设立了神风特工队，是由16、17岁的青少年组成的。空军敢死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跟载满炸弹的战机突袭美军战舰，并且跟他们同归于尽。这些单纯的青少年人为了事实效忠天皇，就唯命是从，甘愿赴汤蹈火。他们把人肉炸弹当做是光荣的使命。几年以前的 ISIS，就是伊斯兰国圣战组织，还有恐怖组织，就把他们的神，就是把为他们的神阿拉自杀，当做是光荣的使命。为他而死就是光荣的使命，为他而自杀就是光荣的使命。他们的精神对当代人可能是可佩的，但他们的光荣使命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光荣吗？历史可以做一些结论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生的被造都有上帝的美意跟上帝的目的，有神托付我们的人生使命。我要问，你知道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吗？根据圣经福音书里有关耶稣在世最后一次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记载，也就是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来庆祝逾越节，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都把耶稣进城与什么呢？光荣进圣城为标题。所记载的四个福音书所记载的内容差不多，只有约翰福音另外记述了百姓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棕树枝在中东象征着荣耀，就是代表着优美、高雅、胜利的象征。当时的人喜爱以棕树枝。迎接胜利者、优胜者，或者是君王的到来， 于是教会传统就纪念这一天为棕树植主日，也就是英文叫 Palm Sunday，是纪念主耶稣被钉死之前7天所发生的事。普世教会称这一段礼拜这一周为受难周 （Passion Week） 或者是 Holy Week。受难周对基督徒很重要，因为它唤起我们重新思考基督的受死跟复活跟我们还有教会的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马可福音，就是第11章。1到第10节的一个信息，福音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之前是不要人先养，不要人先养他的事工。等到这个时候，他就却公开进入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曾多番预言。他将会在耶路撒冷被害，所以耶稣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有备而来的。他是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明明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政治领袖还有宗教领袖正在计划要杀害他，但是他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前进，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最荣耀的时刻。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福音》第13章，他明明知道上耶路撒冷是死路的，但是他为什么把进入耶路撒冷当作是最光荣的使命呢？按照当时候犹太人的规矩，每一年的逾越节 （Passover）。他们会从罗马帝国各地区来到耶路撒冷，参与这个为期1个星期的一个庆典。这个庆典是为了纪念神曾经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的辖制，因为他们在那里被奴隶了400年之久，当他们的奴隶。为了这次的一个盛会。耶稣也叫了他的门徒们一同前往。当他的门徒遵照他的指示把驴驹牵来的时候，他们竟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然后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之后铺在路上。耶稣以和平的君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城。当时候的人拿着棕树枝夹道欢迎主，并高声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怎么几天之后，也同样是那一群人，他们竟然在比拉多的审判台前疯狂地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首先，我们要问他们呼喊何塞纳是什么意思？我们以为这个词只是赞美的意思，其实还不止。事实上，这个词不是希腊文，而是希伯来文，可以翻成是现在拯救。这个字来自于诗篇118篇的第25节，原文是说：“耶和华啊，请你拯救”的意思。当时的群众等于是在喊说：“王啊，主耶稣啊，求你现在求你来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压制啊！”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希望这位能够行神迹、医治各样病症、能赶鬼的、连风浪都能听从的、连死人都复活的主耶稣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他们呼叫将那将要来的 我主大卫之国，便知道他们要的耶稣是什么，是要坐在大卫王座的君王，是要恢复以色列人的光荣的民主救行。他们期望耶稣基督就是民主救行，他们认定主耶稣基督来一定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重建大卫王国的那个光荣，好让他们在政治上得以解放，而且重享自由。他们把所有的盼望寄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惜的是，他们这样的期待明显是什么？是基于政治的意图，是。为了要从政治得到解放，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期待。事实上，耶稣进城是要让犹太人知道，他来做王是要用和平的方法，不是用武力，是要用爱，而不是要靠斗争啊！他绝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是为了救赎而来。整个情景。就很讽刺。前几天在耶路撒冷城门口的赞美声，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几天之后就变成疯狂的怒火。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释放杀人犯巴拉巴。”此时此刻的耶稣在他们的眼中，从王的尊贵身份突然就变成比杀人犯还不如。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正应验了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在那里所说的预言。撒加利亚先知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欢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来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虚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可惜群众并没有真正了解主耶稣基督骑上驴驹的意义，连耶稣的门徒也是到了耶稣复活以后才明白，当年主耶稣骑上驴驹的真正含义。就是因为群众的莽撞，才会造成今天在场欢呼耶稣作王的声音，5天之后就变成愤怒的叫声，叫钉他十字架。很明显的，耶稣的行动并不符合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主耶稣明知。进入耶路撒冷是死路一条，但是他不回避，也不退后，他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那个是他最后的目标、目的地。是为了什么？就是要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世上的君王可能把谦虚把它当做装饰，但耶稣的谦卑。乃是流露出他生命的本质，还有他生命的内涵。论到耶稣的虚极，保罗讲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第八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用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来完成这项光荣的使命。他的受难跟他的被钉十字架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主耶稣基督的死为什么是最光荣的使命？第一，因为他担当了世人的罪， 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个罪人，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叫罪人，也并不是我们犯了法才叫犯人，而是因为我们都带着罪性生下来的，都带着罪性生下来的。耶稣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更糟糕的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眼中，犯罪的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感谢上帝，他亲自为人预备了救恩之路，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论到基督代替罪人，早在耶稣降生的前700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过了。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稣的受死正应验了旧约所预言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了代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借着他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请问，主耶稣的死是迫不得已的吗？还是他要为了要给世人看他的最后秀？主自己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得。”然后他还说，这个暑假是他甘愿自付的，是自己甘愿付出的，而不是被人强迫的，或者是要被迫给人看的。神使那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成为我们的赦免。主耶稣自愿地、甘心地、定义地付出生命为代价，完全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拯救我们。他就是勇敢地走向，这就是他勇敢地走向耶路撒冷的原因。为什么他往耶路撒冷是光荣的使命？是因为是彰显神的大爱。神的爱可以从两件事情可以显明出来，一个是他为了救我们脱离死罪而牺牲他自己，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的。另外一个是他的拯救，不管我们配不配得，不看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都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照我们罪人的本性，我们应当得着的是什么？是神的刑罚，而不是神的牺牲。神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只有一个解释，那不是因为我们的可爱，或者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而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照他丰富的恩典，是保罗在以弗所第一章第七节讲的。那是完全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他那毫无条件的大爱。今天我们人能够在神面前蒙接纳，完全是依赖神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而我们只是凭着信心而得到这个恩典，如此而已。这个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为我们甘愿付出极重的代价，为了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爱我们。 第三，为什么是光荣的使命？因为他做了别人所不能做的，是什么？他引人跟神和好。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神与人和好的关系早就破裂了。要重修和好，必须是双向的。我们对神的态度必须是从反抗变成相信，而神对我们的态度必须是从愤怒变成怜悯。但这两者却不相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带来改变。但是神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圣经清楚讲到，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却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因他的生得救了。神就是福音的源头。福音的意思，好消息，good news，就是好的声音。基督教最重要的不是神学，今天很多的教会，包括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也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读神学，或者是自学神学，但是呢，懂了一大堆有关圣经的那个道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神学的。那个后期的知识有多少？其实基督教最重要的是讲到消息，就好像战俘暗藏的那个收音机听见了盟军已经开始登陆了，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或就已经是什么指目啊，指日可待了。囚牢里的那些囚犯呢？早已经就爆发出那个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了，那个叫做好消息，那个就是基督教所着重的。但是这个好消息最终极的益处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导向神自己。如果好消息是让我们远离神，那个不对的。因为好消息来自于神，所以会导向我们对神的渴慕、跟尊崇、跟奉献，还有那跟随，还有传扬。福音的一切内容都引向神，不然就不是福音了，那就是人的福音了。就比如说，倘若救恩只不过是救人脱离地狱呢？却没有救人归向神，那个就不是好消息。如果赦免只不过是叫人脱离罪恶感，却没有打开通往永生的路，那也不算好消息。如果称义只不过是在法律上使我们得神悦纳，或者是只不过是以为受洗就好了，但是却没有叫我们跟神有相交。和好的生活，那个也不叫好消息。如果我们得上帝儿子的名分，不过是进入神的家，却没有把我们带到他的怀抱里，那也不算是好消息。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他喜欢好消息，却不欢迎。真正的是与他和好，而且跟他生活相交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很不幸的。圣经清楚讲到，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了要引我们到神面前，目的就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基督为什么。要受死，因为他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神差遣基督来是要带我们进入与神和好，而且享受到神的同在的真正的喜乐。最后，为什么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是一个光荣的使命？因为他透过他到那里的受死，应许。 给人永生，应许会给人永生。人在最快乐的时光里，都不愿意想到，都谁都不想死，因为太快乐了，甚至也不愿意谈到死，或者是面对死。但是遇到无法忍受的苦难的时候，才会有死亡的念头或者是想法。但是在那样的时刻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死亡，而是一个释放。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把死亡把它浪漫化了，就是在玩弄生命。美国有名的小说家叫 McTwain 写过一本书，叫做《人生的五件礼物》，他就竟然把死亡当作是礼物之一啊。其实死亡不是礼物，而来是人生的头号敌人。但是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践踏了，已经超越了，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这个死亡，事实上是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跟快乐隔绝，而人类内心所渴望的是什么？是一个永远活着，而且是永远快乐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得到这样的永远的快乐，或者是永远的活着？神他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不管你是哪一种人被造，不管黄种人、白人、黑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都有把永生放在世人心里，所以让世人有一种不朽坏的观念。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神照我们是要我们永远的活着，所以才把永生的渴望放在人的心里。可惜的是，人犯罪了之后，人的心灵死了。中国人，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是为了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所以曾经派遣了少年人四处寻找仙丹呢，想办法使自己长生不老。可惜找了几十年，甚至快要几百年了，等不到这些孩子们的回来，自己就先走了，就先死了。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大好消息。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的反面不是消失，而是地狱，就是永远的刑罚，叫永刑。事实上，耶稣比任何世上的人更多提到地狱这个字，实实在在是有地狱的。”而且清楚说明到，季节它所提供的永生所带来的结果不是消失，而是永远落在神的愤怒之中，也就是在永远的刑罚里。那是何等悲惨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今天不少人误解永生的意义。永远的生命并非今生的延续。人生在世，总会遇上挫折、忧伤、疾病，还有苦难。如果将来的生命同样也夹带着这些苦跟乐、悲跟喜，那还劳碌跟官，还有挂虑，谁又会期望这样长远的活着呢？然而，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很完备的。他说什么？神啊，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意思说，超过我们所能够想、所能够看、所能够听见的任何的好消息中的好消息，快乐中的快乐，美满中的美满，幸福中的幸福，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他让我们在永恒里。到那时候，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到时候再没有疾病跟痛苦，一切的罪恶、悲伤都要成为过去，而且要永远享受神所赐的丰盛还有美善，弟兄姐妹。这样一个有福的、真实的盼望，你怎么可以错过呢？我们当信靠他，就能够得到他的应许的礼物，就是永生。这个永生不是等到死了以后才有的，这个呢，乃是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享受因永生的确据而经历别人所没有的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当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竟然只坐在一匹驴驹上，而不是像那些国王还有将军所骑的高大的骏马一样进入到圣城，他是王，却不是骑在那样的骏马，而是在一匹驴驹上，而且是没有人骑过的。是王，但是呢，荆棘却成为他的冠冕。他是王，人家用犹太人的王的封号，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意思说，犹太人把他钉死在自己的网。可是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他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今天我们透过耶稣的受苦跟受死，我们才可以知道耶稣原来是体恤过作为一个人的那种的那个所面对的试探跟诱惑，也透过他的死人让我们明白，也让他能够明白到人的限制跟软弱。当我们感到灰心、沮丧、难过到极点的时候，想到耶稣也曾经经历过这种的苦难，他知道你在苦难中的那个挣扎，也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情，他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也会能够在他的同在，还有他的了解，还有他的陪伴，还有他的支持之下，会走下，走出光明。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受难，完完全全的把神的爱表露到最大最高点。神的爱是什么？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受难，我们才明白。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难，甘心走上十字架的路，他完成了神的托付，就是光荣的使命。让我们从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最光荣的使命，把我们以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活出他托付我们的光荣使命，也就是说，他把从他光荣的使命，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出他托付我们的光荣的使命。光荣的使命是为主而活，光荣的使命那一天我们就不怕，我们不会羞愧的来面对神。他会很欢迎你回到天家，他会对你说：“你这忠心、 又良善的仆人，他会赞赏你的忠心，你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听的信息。光荣的使命，每一个人都期待着，而且每一个人都享有过的。我自己，那我在台湾，在一个小乡村里面，那我请你们也都知道哈，我是台湾的布农族，少数民族中才仅挺多才4万5万个人，现在已经6万个。1970年代到1972年代很轰动台湾的，就是世界哨棒红乐队，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布农族。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不到50个学生呢，竟然可以组成一个哨棒队啊！那竟然到美国的威廉波特，在那里参加世界的那个少年的那个棒球锦标赛，拿回了第一面的那个冠军。对台湾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新闻了。我记得那个时候，高中准备要考大学，为了那个节目，很多人都晚上都要听那个播报，因为我们的时差不一样。那个时候还电视还不普遍，有人听收音机。我看到全垒，听到全垒打，听到得分，高兴的是很不得了。他们拿到冠军以后，真的是到台北哈。台湾，一下飞机场的时候，哇，真的是派那个很多车子来迎接他们。然后台湾很多人从乡下，特别我们村里面呢，从来没有人知道那是在哪里的，也被邀请到台北去迎接我们的子弟们呢。那有的家长第一次坐在吉普车上跟孩子呢，因为加上花圈哈，表示胜利的一个象征。把他们当英雄，把他抬起来，夹道欢呼啊！整个台北车上很光荣地进入到台北市，他们为台湾得到了第一面的世界哨棒冠军。隔几年以后，有一个青少年也是，当然是很好，以后就好几次了。但是我讲的是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长老的孩子，那他就是也曾拿过了哨棒冠军，青少年啊，青哨棒冠军啊，那所以他那个长老也常常也带我父亲去。那刚好有一年，就是那一次拿世界哨棒冠军的时候，刚好是我父亲在红叶教会牧会的那一年，也就是他教会的那个孩子们，大家真的是很以他们为荣。可是呢，不久到现在，你像1972年到现在，在台湾很少人已经很少人知道哨棒是怎么掀起了台湾的棒球之风。我只能已经在脑海里，或者是在博物馆里，我的孩子们就是有一次很稀奇，我们每次到那个加拿大或者是往北边的那个瀑布的时候，会经过威廉波特，就是往上边走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就是哨棒的那个营地哈，每一年比赛都在那里，那冠亚赛也都在那里。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去看博物馆里面看当年我们哨棒在那里，可以听到录音，也可以在那边看到他们的照片，真的是很光荣啊，在美国。可是呢，事到如今，已经很少人记得当年的光荣。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光荣的使命 ，once for all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不必再重复，而且不会被忘记。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纪念受难的意义。他的光荣带给我们人生的光荣，带给我们有意义。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感谢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的期间呢，我们真是好好的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受难。我们应该用什么呢？用感恩的心来接受他， 用乐意的心来服侍他，我们用顺服的心来跟随他，就是让我们在受难中，今天开始的一个礼拜，我们用简朴、虔诚、谦卑的态度，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受难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受难中灵修默想。给大家参考。我们明天你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你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website，你就看到灵修受难灵修默想一、默想二、默想三，一直到礼拜六。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那个这是一个给你的建议的灵修默想的经文跟祷告。那至于代祷事项呢？我们继续配合我们教会所推动的40天的祷告之旅，也进入到这个礼拜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到那个4月2号受难周、受难日的晚上，我们就是最后的默想，那个代祷事项也有。那也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那不仅那个也参与晚上我们教会所预备的受难周的礼拜，大家一起来拱手默想。然后礼拜天，那也是教会的庆祝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我相信我们的执事们、长子们已经准备好报告大家怎么样来进入到教会参与这个圣日哈，是基督为我们所得胜的日子，就是复活节的崇拜。所以，愿神赐福大家，我也会继续彼此跟大家彼此的代祷。好，我们现在用回应上帝的话，我们来齐力来唱十字架，十字架。